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这个节目呢，每天都跟大家讲一讲，因为昨天的那个大选结果没有算出来，11月5号，所以呢我们就等了一天。等一天呢的原因呢，就是想等到有个比较确定的结果给大家讲。但是等多少天呢，我当时也真是不知道，因为美国的大选结果呢，有些长达4天才出结果的，像2020年那个 Joe Biden 是等了4整天才看到那个竞选的结果，所以呢需要一点时间。那我呢也做好准备，大概准备8、9号给大家讲，哎，没想到呢到了6号的凌晨这个结果就出来了。这个结果出来呢，其实有一个硬指标，就是270票，因为呢美国的选举人票是270票，是个门槛，谁超过270票谁就当选总统。那么由于以前呢有些过不了的，那也就是主要的州老是算不出来，那个结果都是240几对230几250几对240几，都没有过门槛，所以呢就磨来磨去。那么现在呢，这个宾夕法尼亚州这个票都选出了一多半，当然宾夕法尼亚州呢现在已经计算出来的票大概占90几%啊，当然90几%我不说，因为每一分钟都在有更多的票在处理，但是宾夕法尼亚州还有10%不到，大概7%-8%的票还在算啊，可能有些是邮政的票等等。但是呢这个票数呢就出来了，这个票数出来，这个大家看起来呢就已经明朗了，因为到刚刚我看到美国 Fox News， 也就是美国的这个福克斯新闻啊，就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拿到了选举人票，拿到277张，那么贺锦丽只拿到了230几张，这又超出了很多，也就是说呢 Donald Trump 肯定就是下任的美国总统。所以今天呢和大家讲这个消息呢，我心里呢一块石头落地了，因为如果这个事情一天不清楚，美国一天呢还会有这个动荡的可能。那么其实这几天我其实心里也不平静，因为看见美国的这个选举啊现在变成这种势均力敌的情况，心里呢也很怕美国出事啊，比方说有人抗议啊，有人暴动啊，有人舞弊啊，有人打官司啊，这些事情都可能发生的。但是呢到了现在啊，我可以跟大家的稳稳当当的说， Donald Trump 呢就赢了啊这一届。当然大家说可能算票算错了，到时候会推翻我这个讲法，那不管怎么说啊，就是今天2024年的10月6号啊，这个晚上我可以确定的跟大家说，这个 Donald Trump 的算票呢已经是277张，只有多不可少。那么如果这样的话呢，270票的门槛就过了，那 Donald Trump 呢就已经是明年的美国总统。那个贺锦丽呢大概应该就回去了啊，他这个做完了回加利福尼亚看看是不是再当个检察官或者再当个参议员，希望卷土重来吧。那个贺锦丽到底有没有这个政治生涯的可能，我也怀疑，因为这个人的确不是一个政治家啊，他是一个检察官。大概就是这么一个情况吧。那这件事情那基本上呢就可以说告一段落了。我今天看了一张美国的这个地图，就是这个选票的这个地图呢，两边全蓝啊，两边从纽约新英格兰的这5个州，纽约这个纽泽西弗吉尼亚这几个州，西弗吉尼亚这几个州呢全部都是蓝色，就是这一个角，中间呢只有一个州，就伊利诺州是一个蓝的。然后呢这个靠美国的中南部有2个州，一个新墨西哥，一个科罗拉多州，然后最西部的3个州，华盛顿州，这个俄勒冈州和加利福尼亚州是蓝的。所以美国蓝的分布呢就这样，当然还有一个夏威夷，这是蓝的，就是东北部有一块，这个西部完全蓝，然后中部有科罗拉多和新墨西哥，中间还有一个孤零零的伊利诺斯，这几个是蓝的，其他统统是红的。那么当然呢有几个州到现在为止呢这个票还没有最后出来，这几个州呢基本上呢是粉红，也就是红票算出来还是比较多啊，像内华达州，这个还有亚利桑那州，还有这个阿拉斯加州啊，也是偏粉红。 但是呢，威斯康星州这个密治安州现在也都偏粉红，最主要是宾夕法尼亚州这个摇摆州今年全红，就这个19张选举人票都到了川普那边，所以这个局势啊已经就完全清楚了。所以今天呢，我也有点理直气壮的可以跟大家讲这段新闻。哎呀，我们这些做新闻的人呢，事实上经常呢都有这种尴尬的情况，也就是说这个新闻现在不出啊，像打球一样的最后一球没有打完，那怎么讲呢？没法讲。所以呢我们也就是比较紧张，所以这几天呢我天天都盯着竞选的东西看，但是呢没有办法能够大家说出这个选票的具体的情况。那么我们根据今天的这个报道呢，倒真还不是我最先看见福克斯新闻的，是看见纽约时报大报，他今天报他说美国右翼新闻媒体福克斯新闻这个判定 Donald Trump 得到277张选举人票，超过胜选的门槛，击败了贺锦丽当选新一任的美国总统，贺锦丽目前只得到226张。那这个是两三个钟头以前的这个报道。那么在这个过程里面还有很多州继续在这个计票，但是呢如果能够肯定 Donald Trump 得到277张，那就已经越过门槛了，那贺锦丽再怎么追也追不上了。那么这件事情当然讲出来以后，我其实还在想，昨天晚上还有朋友给我传一个视频，这个视频的内容呢就说是不管贺锦丽方面怎么做他都一定赢得大选，那意思就是说民主党呢有很多手脚，保证民主党一定会能够赢得大选。那条消息我看了以后啊，有个人讲话讲得信誓旦旦的，好像抓住了民主党什么把柄一样的。我呢这个人一向不太信这种花边新闻，因为呢有很多这个做媒体的人呢希望讲一些爆料的新闻能够引起比较广泛的这个点击量啊，我呢从来没有这个动机，因为觉得没必要啊，这个让新闻说话。那么到今天我们现在看到最后的这个选举结果呢就出来了，那就是这个 Donald Trump 的277张选举人票就稳稳当当当了美国总统。当然这不是最后结果，还有几个州没有完全算完那个结果呢，那我们再看看明天呢大概可以有一个比较明确的，也就是到11月的7号8号左右这个票呢就算清楚了。那么有没有麻烦呢？我想大概不太会有麻烦。那个如果两个票很接近，就或者最后只剩一张票，那就真的死去活来会有麻烦。现在票的这个数据拉出了十几票的差距，这个可能性就不大，就是完全拉开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寿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怎么说呢，这一次的选举对我来说呢也是有一点拿不定啊。我有些人喜欢过山车，因为压注压在一个人身上，而另外一个人赢了这就过山车。我呢有一个比较好的心态，就是我始终觉得两个人都有机会均等啊，因为我老是觉得两个人的票相差不大啊，两个人可能相差就是十票之内。那么有一阵子这个贺锦丽上，他出来的时候一直上到差不多跟 Joe Biden 那么高，但后来呢 Donald Trump 在宾夕法尼亚州的 Butler 挨了一枪，哎，那个时候贺锦丽下 ，Donald Trump 又上，那么上了一下，贺锦丽呢又上。特别是贺锦丽和 Donald Trump 有一次辩论以后，贺锦丽微微得胜，贺锦丽的票呢又在上，那么川普呢又在下，然后川普呢又慢慢慢慢通过他的努力又上，那么最后呢又是关于这个波多黎各是个垃圾岛的问题，那个脱口秀的一个明星讲的这么句话，那 Donald Trump 的票又来下，贺锦丽又在上，然后 Donald Trump 呢把自己打装成垃圾工，坐垃圾车到威斯康星选票，他又在上，所以两方面呢就是这么一个情况，所以我觉得差距不大。但是从心理来说啊，平心而论，我觉得呢这次的总统选举呢，它不是说一个能人和一个弱不能的人的选举，是一两个人都有缺点啊，这个Donald Trump 是有缺点的，他讲话很容易乱讲话，许愿政策上面非常不稳定，这是他的很大的缺点。 更不用说他有很多案子在身啊，这个是他的缺点。但是这个人呢，他有优点，优点呢就是敢说敢做，那个并且呢对很多问题呢一针见血，就敢做，并且说了就做。那么他呢这一点呢让美国人觉得，这如果选不出一个更好的人，那就选他，那起码他做事。贺锦丽呢有他的优点，他的物理的优点，女性、黑人、印度人，这都是优点。那么但是有明显的缺点，没政策水准。不是说没有一点，是完全没有，因为他从来没有做过这个官员，就是做了三年多的这个副总统，那有什么执政经验呢？在三年多的副总统过程里面，要他管事儿，就是管这个非法移民问题，啥都没管，搞进来几百万非法移民，所以老百姓对这件事情啊意见很大。我今天看见在大选的时候，这个还同时做了个民调，这个民调就问老百姓，你现在觉得关心的问题最多的什么？第一个就是关于这个经济问题，大概有 40% 的美国选民说最关心是经济问题，有 60% 的选民说现在经济问题这几年不好，这是第一个，所以经济问题是第一个。第二个问题，这个大家比较尖锐的就是移民问题，有 20% 的人认为美国最大的问题是非法移民的问题。贺锦丽呢，他不必，他这个避开这个问题，因为他说非法移民没事啊，他们来了我们要帮助他，他把这个占20%分的问题把他忽略了，他去抓第三个问题，第三个是堕胎问题，美国全部认为堕胎问题是个大问题的11%，那就比移民问题少了10%，那他去抓10%，丢掉了10%，他其实呢这个政策是不利的。我其实到现在为止也没有想穿这个民主党政府为什么要这么支持非法移民。那么按照伊隆马斯克的话呢，就说美国的联邦政府现在呢在民主党的指导下把非法移民送到那些摇摆州，让他们在那里很快的入籍拿选举证，那再过一年再选举，那民主党就夺定的就是美国的这个执政党。我觉得伊隆马斯克讲这个话呢有点夸大啊，因为大家从美国的移民的这个过程看，不可能的，你把一个没有证件的非法移民拿到这个摇摆州，拿到威斯康星州，拿到这个宾夕法尼亚州，你让他入籍当绿卡，这个5年不够，因为他要通过很多审查，他即便拿到了绿卡他还不能选举，因为他还没有当美国公民，所以当美国公民呢又得几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呢需要时间。所以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呢讲话讲的有点煽风点火的意思啊。那当然伊隆马斯克今天是很开心的，如果 Donald Trump 选上，他这一保就压上了，他本来说每个月要给1000多万，后来美国法律禁止这个政治现金给那么多钱，只能捐几百块钱，他就搞抽奖的方式，说只要你同意投票同意一个东西我就给钱，你给了很多钱了。那么他曾经跟那个这个 Tucker Carlson 有一个对话，他说如果这一次的选举如果 Donald Trump 赢不了我就完蛋了，就讲了这句话，讲了一句 F 字的话，就说我就完蛋了。那么这次他没有完蛋了。这一次呢我看看硅谷呢有很多大佬站边站在 Donald Trump 这方面，我估计 Donald Trump 的确在税收政策上是得到很多企业家的这个支持，这点是的确的啊。并且呢有很多工会都不支持贺锦丽，这也是很少见的，因为一般来说这个工会都是支持民主党的，但是美国的像卡车司机工人工会今年明确表示不支持任何一个政党，很少见的。也就是说呢他们的这个经济政策恐怕真是得罪了很多的美国人，就是民主党这个做法。那么我们知道呢今天呢这个 Donald Trump 他马上开这个欢迎会啊，就是因为说自己的票已经最多了，他这个人忍不住的，他在这个 West Palm Beach 就开了一个很大的集会，去了很多人啊，这人都狂欢了，因为哎呀大家就觉得这个 Donald Trump 受了4年的苦啊，这4年呢这个民主党动用了各种司法的工具，从县一级市一级这州一级到联邦政府一级，用司法作为武器来整他，整得他简直是很麻烦，又这个重罪又赔钱，那些这个 二三十年前的所谓性骚扰案全部都要到赔那些人呢，反正出来反正是搞得他很惨，那么我们也看见他也没办法，甚至说要把他关监狱等等，那么这一下胜了，所以这些事情呢就可以搁置了，起码四年之内就不管了，四年以后他都八十多岁的，你还告他个什么东西啊？所以呢这回呢对他个人来说呢是胜的非常的精彩。今天呢那个 Donald Trump 呢在那个 West Palm Beach 呢举办了一个很大的一个集会呢，我看了一下录像还是蛮感人的，因为他的家人都出来了，他的太太这个 Melania 啊，这个 Trump 就有很长时间没有参加他的这个总统竞选的活动，一个美女啊，这个是一直不怎么去参加，哎，这次呢他的太太出来参加，并且他的一家子包括他的女儿他的女婿这个都出来了。他这个人呢好看，他在家人好看。Donald Trump 呢这本身就高大，两米高，金发碧眼。那么太太呢 Melania 还有以前的太太都是非常漂亮的女人。所以生出来的孩子呢都很漂亮，又高大又帅哥又帅气，女儿呢又漂亮，你说这个伊万卡呢当模特那绰绰有余，都非常漂亮的，所以他一家人又团结又大家庭，这个有儿女有孙子，这个一大群人围在一起，所以今天开的这个庆祝会呢是开得非常的欢乐啊，就大家听起来说这个会啊是的确是开得非常的好啊，这个是整个的这个感觉就是啊，非常一个胜利的感觉吧。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我们讲今天的这个选举的结果呢，就是 Donald Trump 大胜，277票，这是到了早上以后有了这么一个结果。但是这个整个结果呢，我看的是已经让人很满意了。因为长期以来都讲他们一半一半，现在呢有这个差出十多票的这个差距，那么基本上贺锦丽呢就没戏唱了。当然呢不到最后一步也不敢预言了，我现在虽然讲这个话我心里还是一些没底的，要说不定过一晚上大家说哪个地方算票有问题又把这个票算回来，不过可能性不大啊，因为每个州各自算票，所以呢这个基本上呢就是这么一个定局，大概就这么一个情况。那么这一次的整个的比较支持 Donald Trump 呢，除了这个有他的铁粉以外，这个有几个比较重要的团体呢都支持他。那我们知道肯定反他的，一个是知识界啊，这个大学全左的那就不用说了。第二个媒体，除了 Fox News 以外，所有的媒体都是左的，这个不用说，在美国。那么第三个就是演艺界，这些唱歌的跳舞的演电影的这都是左的，这些呢也是不沾他的。那么但是呢这个今年呢有几个比较奇怪的动向，一个就是美国很多大工会没有选择去反对他，大工会像美国汽车工人工会多大的工会啊，这个工会宣布两边我都不支持，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就是工会产生的很大的一个摇摆，不光一个汽车工人工会，还有很多其他的工会都在发生摇摆，就是不看好这个民主党支持的贺锦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企业界，原来呢企业界差不多是一边倒的支持民主党的候选人，今年企业界出了一个很大的一个变化，企业界今年的最大的变化那就是有很多大企业家干脆公开的出来支持这个 Donald Trump， 其中不用说伊隆马斯克就是其中的一个，伊隆马斯克是非常投入，他上台去跳票，这个为他站台捐钱什么都做了，并且全力支持，大家说伊隆马斯克卖电动车， Donald Trump 搞油车对他有不利啊？其实他对企业的这个减税的政策对伊隆马斯克是非常合适，伊隆马斯克对联邦政府非常不满，认为联邦政府在各种经济问题上都是这个打压企业，特别打压他。他不是讲过吗，他说我跟波音公司一起去这个发火箭，放这个宇航员到这个国际空间站，那个联邦政府把三分之二的预算给了波音公司，三分之一的预算给我，波音公司结果他放不成，把人放上去了， 拿不回来了，现在要他们的这个这个伊隆马斯克的这个 SpaceX 公司去把人接回来，所以他明显的不满，他对联邦政府其实不满很大的，他讲了联邦政府的好多的坏话，我记得他跟那个 Tucker Carlson 的讲话里面还讲到，他说美国的这个农村呢，有很多地方在遇到这个天气灾害的时候，比方台风飓风，那么他呢，这个伊隆马斯克说让我去做，我呢用我的这个Starlink 就是我的低轨道的卫星，去让那些受灾的地方能够收到通信，有这个网络，联邦政府不给他做，然后联邦政府呢给的一些不相干的支持联邦这个民主党的政府的公司去做，结果呢啥都没有，钱花了，那个地方的人依然没有信号。我不觉得伊隆马斯克会造谣，我觉得伊隆马斯克呢讲的是真话，所以他对他非常不满。而伊隆马斯克对 Donald Trump 的那个支持，就可以知道 Donald Trump 呢在对于企业的公平竞争上面他是对的。那他上台以后，他肯定把给波音公司的很多的项目拿下来，就给这个 Starship 给他们来做，因为他一个省钱，第二个可靠。为什么联邦政府总是要把这些巨大的联邦预算给那些做东西又做不好，飞机经常出事故，但是在财政上支持民主党的公司呢？这个不行的啊！那所以一定会拉回去。所以今年的企业界这个转向是比较多的。那么所以呢，这个 Donald Trump 呢，就今天呢，应该说就胜了。这个胜了以后呢，这个美元强势上升，因为现在大家见得好嘛。那么所以呢，我们说美国的股票的指数、期货的指数、美元的价格、国债的收益率都在上升，连比特币啊，也就是虚拟货币也在上升。就是所有交易所的人对于 Donald Trump 能够进入白宫都觉得是欢欣鼓舞，所以整个上升。不过随着美元的这个强势的上升，还有这个 Donald Trump 已经赢得了这个总统大选的消息传出呢，这个人民币开始下跌。人民币是八月中旬以来跌到最低的点，现在美元对人民币一块美元对七块一毛七啊，人民币跌到一个新的记录的点。那么当然随着 Donald Trump 去当了总统，估计中美关系呢也不会好到哪里去啊。其实任何一个美国总统当选都不会和中国关系好，也不会和俄罗斯改变关系，也不会和北朝鲜改变关系，也不会和伊朗改变关系，就这些关系不管谁当都是绝对的，就不要弄了。那么当然呢，伊朗是一个很孤立的国家，没多大经济，北朝鲜呢可以忽略不计，除了他有原子弹他派兵去打仗，这个是一个。俄罗斯呢已经是给制裁的，已经没有多大的这个力量了，那么剩下真正是美国会比较费力的去对付的就还是中国。所以中美关系在未来的四年里面，在 Donald Trump 的任内他不知道出现什么情况，那么现在呢恐怕大家要预料很多的情况。那么这个总体来说呢，今年呢还有很多人呢就开始要发生转变，因为今年换了很多的参议员，今年换了很多的这个众议员，这个结果还没有看到，还有很多州换州长，还有很多州呢换这个长官。所以我们到今天来讲这段故事呢，其实是一个不完整的故事，就是说到现在为止我们讲来讲去只是讲到了一个皮毛，因为今天只知道 Donald Trump 拿到了277张选举人的票肯定当总统，但是呢其他的这些选举呢我们还没有拉到一张完整的表格。所以呢我估计这几天呢我还会做更多的功课，也就是把这个故事给大家讲完，这是其中的一次了。那个我们知道美国呢这个现在呢要换很多的州长，这些州长我们要看看换到底是怎么样的。当然呢到了这个最后一步，这个各个政党呢都有不同的这个分析，比方说贺锦丽政党大概昨天就已经说大事不好了。那么当然呢这个每个州啊其实都挺担心的， 就是由于这一次的选举的比分那么接近，所以很多人觉得这个美国呢，这个要崩溃。所以呢，美国有47个州的检察官和美国的首都华盛顿 DC 华盛顿特区，还有美国的几个属地，这个美属的沙摩亚群岛，美国所属的北马里亚纳群岛，美国所属的维京群岛，这些地方的检察长都在发表声明，要大家对任何的结果不要用暴力的方式来表示反对。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到现在到了11月6号，还没有听到有太大的暴力的这个情况。在提前选举的时候呢，发生过有人这个往那个投票箱里面丢放火的情况啊，那个人还没有抓到，但那个车是拍到了，那个是非常恶劣的，烧了一些选票。但那个呢，由于很早发现，所以呢，美国采取了一些措施，以后没有听说发生那个事。另外呢，在开始提前投票的时候，当时有2500张这个票是作弊的，大家记得吧？我曾经给大家讲过。但是由于作弊时间来得早，大家发觉的作弊方法呢，就是用假的地址去填那个票，或者一个人去签几张票，就本来一个人投一张，结果一个人投了5张，同样的笔迹用不同的签名，这些作弊的手段都发现了。所以这个呢，他作弊做得早，那么所以呢，现在美国各个州的这些竞选官员呢，就非常注意这件事情，就把这些事情呢基本上就控制住了。所以到现在11月6号大选以后的一天，也没有看到有真正的大的问题，也就是说这个问题可能就给杜绝了。所以我说啊，这个出一点事是个好事，出一点事呢让大家警觉，哦，原来呢会出事，所以呢就能够把这些事情呢就能够控制住。讲到今天呢，我讲个一个人啊，大选跟他有关系，就是那个南希·佩洛西，这个美国曾经当过众议院的议长，党鞭，民主党的党鞭。他呢，这个最近呢讲了一些非常恶毒的话去攻击 Donald Trump。这个老太太啊，这个非常恶毒的。他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是精神有问题啊。他讲别人当选总统，他说别人精神有问题。他讲什么东西呢？他说呢，这个 Donald Trump 讲过一句话，他说的媒体想谋杀他，他并不介意。那这个话一听就知道了，这个媒体谋杀就是把封了他，讲他坏话。像美国的左派媒体那么多，那当然对他是一种谋杀。Donald Trump 说我不介意媒体对我的谋杀，这个话我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过就是谋杀这句话这个不好听。这个 Nancy Pelosi 呢就说这个就说明他的脑筋有问题。这句话他讲的问题今天报道出来以后，我倒觉得梅西普罗西的老了，他该应该不干了，因为他一个老太太了，要讲的不好听，我看见梅西普罗西佩罗西的时候，我觉得他有像个老妖婆啊，就那个感觉。当然我不应该说这么恶毒的话，但他的确是真是老的不行了。人呢这个还瘦瘦的还好看啊，漂亮的老太太，但是讲话的时候那张毒嘴啊有点受不了，讲政治就讲政治，别谩骂，他就喜欢谩骂。所以呢我觉得这一届选完了以后，这个 Nancy Pelosi 就应该退休了，就别干了。他因为再干下去那真是对民主党会造成非常大的这个损害。民主党呢事实上在他是没有做好准备的，因为你看Joe Biden 是到这个7月20号他才宣布他要退出这个选举，才推出贺锦丽。贺锦丽从7月的下旬8、9、10他只有3个月的时间去准备，那么到11月5号就投票，所以他并没有准备好，在思想上在政策上在竞选手法上他都没有准备好，他也没有经验。那么凭什么这个人出来当总统呢，也是一个问题。加上民主党的党内的这些党鞭呢，有很多像梅西佩洛西这样的老的不行的人，那么这些人呢现在应该考虑呢就得撤换了，因为再干下去的确呢对民主党未来的发展呢这个利益不好。讲讲两个这个总统的副总统的候选人吧，一个 JD 这个 Wants 这个万斯啊，另外一个就是那个 Wards 啊，这两个人呢有一点相似，就是两个人都是当过兵的。美国已经有很多年总统或者副总统不是当兵的，都是律师啊，奥巴马是律师，克林顿是律师，这个都是律师来竞选。那当然我们到了有一个川普呢是个商人，贺锦丽呢是一个检察官啊，这就不是律师，但律师的比例占得很多。希拉里克林顿也是律师。但是呢美国这个国家对于为国献躯的这个兵呢从来就有好感，所以今年的两党的这个候选人都找了一个当兵的啊， J.D. Vance 是兵，这个 Waltz 也是当兵。不过这两个兵呢还有点不同， J.D. Vance 呢是个幼的出奇的一个兵啊，有些人呢看不惯他，说那幼的太过分了，完全就是一个大右派，就是一个年轻的里根一样。那我听他讲话呢他也是很右，不过呢一个当兵的又很右，美国有一部分人很喜欢，觉得美国价值就保住了。这个 Waltz 呢也是个当兵的，这个当兵的呢倒没问题啊，他也当过海军陆战队，但这个人呢他的有一个应该在美国人看来是有个缺陷，就他去中国去的太多了，他这个在中国教过外语啊，他在广东的佛山啊，一中教这个老师的外语，在那里还住过一段时间。他后来呢，不断接受中国的邀请到中国去。这个 Watts 去中国的次数，有些人估计有60次之多。所以呢，他对中国呢是具有非常好的一个感觉的。那么这个人来当美国副总统，恐怕很多人都觉得有够呛啊，就是说你不管怎么说啊，因为你还是一个中国通，并且是一个比较亲中国的，所以呢这两个当兵的其实对于这个总统候选人的加分减分是会有影响的。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这个毕竟呢总统选出来了，明天呢我们再补一些细节给大家听。好，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谢谢大家收听，拜拜。